科里加德纳在他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相关议题会议上说，他们想要提供丰富的可以负担得起的能源，这些都是他们通过美国的工作以及技能发展出来，并将他们输送到亚洲的各个地方，帮助他们提高能源效能，减少排放，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帮助美国的消费者，帮助他们在亚洲各地创建机会、伙伴关系和生产能力。加德纳参议员提到中国与越南近日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对峙，他认为中国与区域内国家诸如此类的争端会日益增多，他认为美国的稳定、法治以及一些价值观能够给该区域带来的好处是十分透明而且清晰，区域各国亦很明白这一点。18号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政府官员、企业以及专家就美国在亚洲的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举行探讨。亚洲地区的发展对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因此未来在能源效能以及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存在很多发展的空间。中国通过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该区域内很多国家进行投资，推动中国很多基础建设公司走向海外，不过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他的项目缺乏透明度，并导致被投资国家欠下中国高额债务等。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兰克·范农在这场会议上指出，中国确实在该区域投资大笔资金，不过他认为美中两国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他表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模式是寻求伙伴关系，以能源发展为例，他说美国尊重并理解他国自身决定的能源发展道路，帮助他们填补他们所需，从而达到目标。他说我们所作所为是基于伙伴关系，是出于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尊重。当我们使用和雇用我们的私营企业时，是没有附加条件，那种关系是由买家和卖家自己建立。卖家就是美国的公司，而美国公司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有着完全的透明度和对当地政府的尊重。那个和中国采用的方式是一种不同的模式。有声音质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资源在该区域进行投资，以及是否能够与中国的实力抗衡。范农再次强调美国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投资不是通过国有资金与公司，因此不具可比性。而加德纳参议员指出，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亚洲 EDGE 透过能源增进发展和成长等，都为美国在亚洲的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机会。不过他认为这个亦需要依赖美国国内的监管环境是否允许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